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啊，最近这个印尼的政策调整和全球的硫磺供应紧张是如何让这个镍的生产面临挑战，以及这一系列的变化是如何推高了镍的生产成本，让这个镍价在未来有可能会持续的在高位区间波动的。
没错，这背后的原因和影响都挺值得聊的。那我们就直接进入今天的话题吧。
首先我们要讲的第一个呢，就是镍市场的最新的一些动向以及关键的影响因素到底有哪些。最近呢，印尼的政策和这个硫磺的短缺到底是怎么样影响了镍的供应和成本呢？
现在呢，就是因为印尼的这个出矿的配额减少了，然后加上硫磺的供应紧张以及用电的竞争，这些因素呢都让镍的生产面临着比较大的下行风险，尤其是这个高压酸浸湿法，也就是 HPAL 的这些厂，他们的成本涨得特别厉害。
这么说的话，成本端是明显受到挤压了。
对，
那现在这个价格有没有什么支撑呢？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成本曲线的 90% 这个位置，也就是16500美元每吨，这个位置是被普遍认为是镍价的一个下行的支撑。虽然说现在的这个需求的前景也不是特别的乐观，但是因为这些供应端的扰动，我们还是认为镍价未来会在一个更高的区间内波动。
那我想知道印尼的这些政策的调整和这个硫磺的短缺到底是通过哪些具体的途径让全球的镍市场变得更加紧张的？
是这样的，二月份的时候，印尼突然宣布把他们的这个出矿的配额一下子就减少了超过 30%，这个就直接影响了255千吨的镍产量，相当于全球 6.5% 的产量就这么没了。然后维达贝这个项目因为配额用完了，就不得不暂停了它的生产。
这力度确实不小啊。那除了配额，这个硫磺的问题又给哪些企业带来了麻烦呢？
因为硫磺的短缺呢，直接冲击了全球 14% 的镍产量。就像花油 Cobalt 他们的化肥工厂已经把产能用到了 50%，然后其他的一些小的生产商也都纷纷的减产，而且青山也在6月份要求他们的 NPI 的厂减少产量，来给这个铝厂腾出电力，所以说整个市场就变得更加紧张了。
最近啊，这个成本端的变化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那就是这个硫磺的价格飙升和印尼的这个新的镍矿的定价方式到底是怎么具体的推高了 HPL 这些企业的生产成本呢？
因为每生产一吨镍， HPAL 的工艺要消耗10吨的硫磺，那现在硫磺的价格每吨涨了10240美元，这就直接导致单吨镍的成本就增加了7700美元。那再加上印尼的这个新的镍矿的定价的公式，又让 HPAL 的每吨成本又多了4500美元。虽然说这个新的公式还没有被全面的执行，但是对未来的成本的压力已经非常明显了。
面对这样的成本压力和供应的挑战，镍的生产商们以及印尼的政府，他们都采取了哪些有效的措施来应对？
其实印尼政府在2025年的时候已经增加了镍矿的配额的发放，然后他们也很有可能会在2026年继续这样做，而且他们的这个申请的窗口一直开放到7月31号，所以说企业还是有机会去争取更多的配额的。
听起来还是有一定的灵活性的。
对，而且这个出口税和特许权使用费的调整也推迟了，所以这也给了企业更多的缓冲。然后青山这边呢，也可以在镍和铝的生产之间去灵活的调配电力，只要这个硫磺的运输能够恢复，那 HPL 的产量也是可以很快的恢复的。只是说现在整体的这个需求，因为 LFP 电池在电动汽车和储能领域的主导地位，所以需求是比较平淡的。
那我们再展开说一下，摩根士丹利对于未来镍价的走势是怎么看的？有哪些关键的因素会决定它是会继续走高，还是说会有下行的风险？
如果说现在的这些生产上的难题一直持续的话，2026年的镍市场会明显的收紧，然后成本曲线的上移也会给价格带来一个有力的支撑。就比如说 90% 分位的这个成本线已经上移到了16500美元每吨。
既然现在已经有这么多基金都在做多镍了，那这些头寸会不会也影响未来价格的波动？
目前的这个净多头的持仓已经比较高了，那如果说印尼在下半年进一步的放开他们的这个矿的配额的话，可能会缓解一些供应的压力，但是总体来看的话，镍价还是会维持在一个更高的区间。如果说有更多的生产出现问题的话，甚至不排除会出现阶段性的大幅冲高的可能。
好的，下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印尼的这个镍的生产和它的政策环境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 那最近几年，印尼到底在全球的镍市场当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它的这个产量和政策的变化又给整个行业带来了哪些冲击？
现在印尼已经成为了全球最大的镍生产国，它的产量已经占到了全球的六成，而且最近几年全球新增的镍几乎都是来自于印尼。但是2025年因为供应过剩，导致镍价跌到了近五年的最低点，所以印尼政府也开始出手来管控这个产量。那他们主要的措施，一个是在2026年的2月份削减了他们的这个出矿的配额，然后在4月份的时候又调整了他们的这个镍矿的定价的公式。另外他们也在酝酿一些出口的限制和出口税的增加，再叠加上他们的这个硫磺的短缺以及他们的这个铝厂对电力的竞争，这一系列的变化都让整个行业面临了更多的不确定因素。
然后紧接着我们要讲的就是印尼的这个矿的配额的削减。那首先我们要讲的就是他们的这个 RKAB 体系，这个体系到底是怎么设定的，它是怎么影响企业的这个开采的额度的。
其实这个 RKAB 它是一个由印尼的能源和矿产资源部来主导的这样的一个管理制度，然后所有的这个矿业公司都必须要向政府去申请他希望的这个年度的产量，那政府会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审批，有的时候会全部同意，有的时候会部分同意，甚至有的时候会直接拒绝。那这个申请的单位呢是施工吨。
那2026年这个配额的大幅缩水会对全球的镍的供应带来多大的冲击？
2026年他们的这个配额一下子就降到了250到260施工吨，比2025年减少了 34%。那 Wood Mackenzie 做了一个估算，就是说如果真的按照这个配额来严格执行的话，那印尼的这个镍矿会有31施工吨的缺口，他们的这个冶炼厂的需求是326施工吨，那这就意味着全球的镍产量会损失掉255千吨，这是相当于2025年全球供应量的 6.5%。
那这是整体的数据，有没有说不同的工艺受到的影响差别大吗？
是有差别的，就是 MHP 的这个工艺它是用褐铁矿为原料的，它的这个耗矿量要比用弗尼土矿为原料的 NPI 工艺高出 60%。 然后再加上印尼现在 MHP 的产能扩张速度又很快，所以这就导致了整个的这个镍行业对于矿石的需求更加的敏感。那这样的话一旦配额收紧， MHP 受到的冲击肯定就是最大的。
哎，就我看到有报道说这个 PT Weda Bay Nickel 他们因为这个配额的大幅缩水已经没有办法正常生产了。
没错， PT Weda Bay Nickel 它是Aramid 和青山控股他们的一个合资企业，那2026年他拿到的配额只有1200万施工吨，但是他2025年是拿到了4200万施工吨，那这个降幅是非常大的。它2025年的实际的镍矿的产量大概是500千吨，差不多占印尼全国的五分之一。
那就是说他们的生产已经停了吗？还是说他们有什么应对措施？
据了解啊，他们这个矿Aramid 已经说了，就是他2026年至少要拿到1000多万施工吨的配额才能维持全年的运转，但是现在这个配额到5月中旬就要用完了。那他们虽然已经递交了这个配额的追加申请，但是他们也只能被迫在5月开始停产，一直等到他们的申请获批。
我想知道印尼在面对这个配额紧张的情况下，他们还可以通过哪些方式来缓解国内的这个供应的压力？
事实上印尼的这个矿业公司他们每年是可以申请一次配额的修正的，而且这个截止日期是7月31号。比如说2025年他们一开始的时候配额只有2亿施工吨，但是后来经过了几次上调之后，最终调到了3亿7900万施工吨。那包括 PTWBN 他们在2025年也是年终获批了追加配额，所以这是一个历史上他们是有这样的操作的。那如果说今年的市场条件还是比较紧张的话，他们也有可能会再次进行这样的调整。
除了在配额上面做文章，那从菲律宾进口镍矿是不是也能起到一定的补充作用？
确实如此，从菲律宾的进口已经从2024年的1亿0500万吨增加到了2025年的1亿5800万吨，然后2026年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的前三个月更是同比激增了 230%。 但是这个菲律宾那边也有风险，就是他现在因为中东的这个局势不稳，导致他的这个柴油的供应也很紧张。 那菲律宾它的这个镍矿的生产是需要柴油的嘛，然后它的这个柴油有 98% 都是依赖于中东的进口，所以一旦它的这个燃油出现了问题，那它在这个每年的4月到10月的这个旺季可能就会出现供应缩减的情况，那这对印尼的这个冶炼厂的原料的补充也是会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的。
我想知道这个新的这个镍矿的定价的公式到底都改了哪些东西，然后对于不同的矿种它的影响是不是一样的？
新的这个定价公式呢，是从2026年的4月15号开始实行的。它的核心的变化就是调高了这个校正系数，然后把这个副产物的价值也纳入到了这个计算当中。比如说 1.6 的品位的福尼土矿，它的这个校正系数就从 17% 涨到了 30%。 那 1.2 的品位的褐铁矿，它的这个校正系数就从 13% 涨到了 26%。 而且它这个都是有一个品位的变化，它的这个校正系数也会跟着变动，就是每正负 0.1 个百分点的镍，它就会有正负 1% 的一个校正系数的调整。
这样一来的话，高冰镍和低冰镍的这个成本的压力是不是就拉开了差距？
对，因为这个褐铁矿它主要是用于 HPAL 工艺生产 MHP 的嘛，那这个新的公式就会导致褐铁矿的这个最低的出厂价要比现在的市场价还要高，所以就是说 HPL 的这个厂它的成本压力就会特别大。那福尼土矿呢，它是用在 RKEF 工艺里面去生产 NPI 的，那它的这个新的定价还是低于目前的现货价的，所以它的这个影响相对而言就会小很多。
所以说新的这个定价机制出来之后， HPAL 的这个厂它的成本结构会发生多大的变化？
根据 Wood Mackenzie 的测算啊，如果不考虑硫磺价格的上涨，那这个新的 HPM 会让印尼的这个 HPAL 的 C1 成本每吨直接跳涨$4500，那这样的话它的这个平均的总运营成本就会去到每吨$16000，而且这个镍矿的成本占比也会从原来的 33% 一下子就升到 52%。
听起来压力很大啊。那这个新的公式真的已经在全行业都执行了吗？
实际上现在印尼的这些镍企他们对于这个新的定价是非常抵触的，就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家 HPL 的企业是按照这个新的公式在结算的，大部分的这个厂他们还是沿用的老的 HPM 加上一个溢价，或者说他们就是买卖双方再重新谈一个价格。那这个新的 HPM 目前只是用在他们的这个 royalty 的计算和缴纳上面，所以只要这些冶炼厂他们依法缴纳了相关的税费，他们还是可以继续按照老的价格体系来进行采购和生产的。
我们再来说说这个硫磺短缺的问题，印尼的这个 HPAL 的镍厂他们为什么会这么依赖海外的硫磺和硫酸的供应，然后一旦这个供应链出问题会有多大的影响？
是这样，印尼的这些 HPAL 工厂他们的这个镍产量是占到全球的 14% 的，然后他们的这个硫磺和硫酸基本都是靠进口的。那2025年的时候印尼进口了5300万吨的硫磺，其中有超过4000多万吨都是来自于中东，那一旦这个中东的这个货源出问题的话，那他们的这个生产很快就会受到威胁。再加上中国也是突然之间禁止了硫酸的出口，而中国本来是占印尼的这个硫酸进口的 4% 的，所以这无疑是雪上加霜。
哎，那我就想问了，最近这个硫磺价格暴涨对 HPAL 的这些企业他们的生产成本和他们的这个开工率到底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每生产一吨镍， HPAL 的工艺需要消耗 10.24 吨的硫磺，那现在印尼的这个硫磺的价格已经飙到了差不多$1000每吨，那光这一项每吨镍的成本就要增加$10240，那相比2025年的平均价格，他们每吨镍的成本就要多出来$7700。
这么高的成本压力下，有没有企业被迫减产甚至停产呢？
肯定有啊，就比如说浙江华油钴业，他们在5月初的时候就因为这个硫磺价格太高了，再加上一些检修的原因，他们就把他们的花费 HPAL 工厂的产能砍到了一半。那这个工厂的年产能是13万吨镍。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企业像 Legend Resources 和青山集团，他们也因为这个硫磺的供应紧张而被迫减产了至少 10%。
下面咱们要关注的呢就是这个电力的重新分配啊，这个是我们要重点关注的，就是印尼的这个铝行业的快速扩张到底是怎么影响到这个镍行业的用电的。
这几年印尼的这个铝产量是一路飙升的，它就是靠中国的投资嘛。那2025年的时候，印尼的这个铝产量是74万吨，然后2026年预计是要翻一番，达到150万吨，甚至他们规划到2030年是要超过530万吨。但是呢，他们的这个新产能能不能够如期的上线，其实最大的一个瓶颈就是电力。因为你每上一个新项目，你都得配套建设一个新的燃煤电厂，但是这个设备的采购和建设周期都特别长。
那有没有出现说这个铝厂和镍厂之间为了抢电而发生矛盾的情况？
这个倒还好，就是如果说这个铝厂和这个镍厂是同一个公司，而且是在同一个工业园区的话，那他们是可以内部去协调电力的。就比如说青山集团，他就要求他的这个 NPI 的工厂在6月份的时候减少用电，然后把省下的电让给铝厂用，这个在他们那个 VW 园区已经开始执行了。但是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少的，因为你像 Morowali 园区，虽然它也有铝厂和镍厂，但是因为他们不是同一个老板，所以就很难去做这种电力的调配。
然后我们接下来要聊的就是这个印尼的税收和出口的政策。那我想知道，就是说他们这个政府对于这个镍矿的开采的税费的结构最近有什么新的动作吗？
之前呢，印尼政府是打算大幅的提高这个镍矿的开采的 royalty， 就是特许使用权费，还有就是出口的关税。那它其实是有一个分阶段的新的税率的表，就比如说它的这个镍价如果是低于16000美元每吨，那它的这个 royalty 是 14%， 然后呢随着这个价格的上升，它最高可以到 19%。 但是呢在5月8号的这个听证会之后，他们的这个能源与矿产资源部的部长就说，他们决定暂缓这个新的政策。他说要再重新考虑，要兼顾企业和国家的利益。
OK， 印尼政府最近在这个镍的出口环节上面有哪些新的举措？这些举措对于不同的镍的产品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具体来说呢，就是印尼政府最近是打算设立一个专门的出口管理机构，就是所有的关键的资源，像煤、棕榈油还有镍，都要通过这个机构来出口。它的目的就是要加强对这个出口的管控，然后增加政府的收入。但是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例外，就是含镍量在 2% 到 15% 的镍铁是暂时不在这个新的规定里面的，而含镍量更高的这个铁镍合金还是要受到这个新规的约束的。
哎，那这么一来的话，这个资金流上面会有什么样的要求呢？
新的政策里面还要求这些出口商必须要把他们的外汇收入放在印尼的国有银行至少12个月，然后呢他们最多只能使用其中的一半，而且如果要使用的话还必须要换成印尼盾。这个其实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支撑他们本国的货币稳定汇率，因为2025年的时候他们的这个镍的出口量是同比暴涨了 56% 的，然后大部分都是低镍的这个镍铁，所以这部分其实暂时是不会受到这个新规的影响的。
之后我们再聚焦一下镍的需求端啊，尤其是电池领域，这个动力电池和储能电池他们的这个技术的路线的变化到底是怎么影响镍的这个需求的增长的？
现在不锈钢依然是镍的最大的消费领域，占比 62% 左右，但是增长最快的其实是电池领域。那电池里面呢，虽然说三元材料 MX 它还是需要用到镍的，但是它的这个市场份额其实是在逐年下滑的。那根据这个 Wood Mackenzie 的预测啊，就是全球的这个 MX 电池的市场份额会从2020年的 62% 一路下滑到2026年的 30%， 然后到2030年可能就只剩下 23% 了。
看来这个 LFP 电池的崛起对镍的需求的增速影响还是挺大的。
确实是这样，就是 LFP 电池它已经拿下了 90% 的这个储能电池的市场，然后在电动汽车领域它也是因为成本更低，安全性更好，然后碳排放也更低，所以它也是越来越受欢迎。那它的这个市场份额的提升就直接压缩了 NMC 电池对镍的需求空间。
所以现在就是说，这个 NMC 和 LFP 这两种电池，它们在电动汽车和储能系统里面是怎么分工的？
是这样的，就是 NMC 它因为能量密度高，所以它主要还是用在对续航和性能要求非常高的这种高端的电动汽车上面，它的这个续航里程可以轻松的做到600公里以上，甚至可以超过1000公里。那 LFP 它虽然说能量密度没有那么高，它的这个续航一般就是四五百公里，然后冬天的话会有一些衰减，但是它因为安全性高，循环寿命长，然后尤其是它便宜，比 NMC 要便宜 30% 左右，所以它现在是成为了这个主流的电动车型和这个储能项目的首选。
哦，那中国在这个 LFP 电池产业链上面是绝对的主导者吗？
对，中国的这个 LFP 电池的发展是非常快的，就是全球 70% 以上的电动汽车的电池都是中国制造，然后中国自己国内的这个市场有 80% 都是 LFP。 那这个背后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早期的政策扶持，然后包括专利的开放，以及像宁德时代这样的企业的快速的壮大。然后其他国家呢，一开始的时候大部分都是用 MMC， 比如说像吉星用的是宁德时代的 MMC 电池，然后日产在英国的工厂它用的是 AESC 的 MMC 电池。但是现在呢，就是越来越多的海外的车企，像雷诺还有吉星，他们也在开始引入 LFP， 因为他们也要去考虑成本、碳排放还有供应链的安全。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摩根士丹利对于未来的镍价的走势和市场的供需有什么样的判断。
他们认为，如果说现在的这个生产的难题一直都得不到缓解的话，那2026年的镍市场会比预期的还要紧张。就不光是印尼这边因为配额和这个原料的短缺导致的减产，全球其他地方的新的项目也因为前几年的这个低价的打击基本没有什么增量。
成本端是不是也会给这个镍价提供一些支撑呢？
对的，就是成本曲线也是在不断的上移的。比如说 90% 分位的成本已经到了16500美元每吨了，然后加上这个硫磺价格的暴涨，还有印尼的这个新的镍矿的定价，其实 HPAL 的这些厂他们的成本压力是非常大的，所以他们认为这个价格的底部是被明显的抬高了。
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供需和成本的博弈之下，镍价有没有可能会突破这个区间出现一个大幅的上涨或者下跌？
因为现在的这个基金的净多头的持仓已经很高了，然后印尼也有可能在下半年会增加它的这个矿的配额的供应，所以他们认为镍价是很难再大幅的冲高了。但是只要出现新的减产，那还是有可能会出现阶段性的拉升的。而下方呢，他们认为16500美元每吨这个成本线是会有比较强的支撑的，所以价格应该会整体维持在一个比2025年更高的区间里面运行。
这个镍价的走势还有哪些关键的风险点可能会让它脱离这个区间？
就上行风险的话，主要还是集中在印尼这边，就是它的这个配额进一步的收紧，或者说它的这个硫磺的库存彻底的告急，导致它的这个产量进一步的缩减，然后全球其他的镍产地出现一些意外的停产，还有就是 LME 的这个库存持续的下滑，以及这个油价的持续走高带动了这个新能源汽车的需求提升，这些都是有可能会让镍价进一步的冲高的。
如果是出现相反的情况，就是说出现了一些利空的因素，那会有哪些因素会让镍价承受比较大的下行压力呢？
如果说印尼它突然之间放开了它的这个镍矿的配额，或者说这个中东的这个硫磺又重新开始大量的出口了，那这个时候不光是镍价会有压力，整个市场的情绪也会跟着乐观起来。那如果说印尼它再进一步的放松其他的一些已经出台的这个支持价格的政策，或者说有一些本来已经停产的炼厂他们又开始复产了，那这些都会给镍价带来比较大的下行的压力。
最近 LME 的这个镍库存有什么变化吗？然后这个变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其实 LME 的这个镍库存最近是处于一个比较高的水平，然后大部分的这个库存都是来自于中国。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全球的金属市场的最新的表现吧。就是最近这一周，基本金属、贵金属还有这个 bulk commodity 这三大类，它们整体的价格是怎么变动的？然后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CN2021013030。
背后有哪些关键的驱动因素？
这周的话，基本金属是集体上涨，那这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美国和伊朗的这个谈判还在继续，然后市场的情绪比较乐观，那其中铝是一周涨了 2.3%。不过因为中国的产量依然很高，所以它的这个进一步上涨的空间也受到了压制。
看来各个品种还是有一些自己独特的影响因素在里面。
没错没错，比如说铜，因为 Codelco 下调了它的2026年的产量指引，所以 LME 和 COMEX 的铜一周也分别涨了 0.4% 和 0.5%。然后镍呢，是因为印尼那边的生产压力越来越大，所以它也上涨了 1.2%。 那铅和锌分别是涨了 1.1% 和 0.4%。
贵金属和这个 bulk commodity 又是什么情况呢？
贵金属这一周是整体下跌的，那这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中东的这个地缘冲突还是没有缓解，然后油价一直居高不下，那市场对于通胀的担忧就起来了，再加上美联储的这个货币政策也没有什么宽松的迹象，所以这个贵金属就整体承压。那其中黄金是一周跌了 0.6%， 白银是跌了 0.3%， 然后铂金和钯金就跌得更多了，分别跌了 2.2% 和 3.2%。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摩根士丹利对于主要的这些大宗商品最新的价格预测。
具体数据我这里没有，但是他们是在4月8号的时候对能源、金属、农产品等等这些主要的大宗商品的价格给出了一个新的预测，那这个也是投资者比较关注的一个未来的价格的风向标。
对，今天我们聊了这个镍市场，从供应端的政策和成本的双重的压力，然后到需求端的这个电池技术的变革带来了一些新的挑战，最后再到这个价格的走势和市场的风险点，可以说把这个镍市场目前的所有的焦点问题都梳理了一遍。
是的，那我们这期播客就到这里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